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
论尽人生呢个系列，我哋嚟到第二讲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经文选自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至十一节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啊，请我哋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祷告。慈悲人我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因为你俾我哋有神嘅话语，教导我哋点样喺呢个世上活着嘅时候，因为有耶稣基督所俾我哋嘅启迪，以至我哋能够活得精彩。今日我哋一同思想你昔日被撒旦引诱呢段经文，叫我哋更加明白撒旦嘅诡计。并且就学效耶稣基督战胜他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解开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谦卑能够接受你的话语，实践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苏东坡在临终之前呢，就写了一首诗叫做《庐山烟雨》，给他的仔苏过。呢首诗可以话咧系言简意赅，好简单，但个意思非常深奥，富含哲理。短短28个字啊，论尽人生。呢首诗系咁讲话：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。道德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。写呢首诗嘅时候，苏轼已经系64岁啦。经过无数次被朝廷贬差派出去，由呢度走到第二度，而家已经系晚年风烛嘅老人。但佢对人生佢有更深嘅感悟。全首诗嘅大意就系话咧，庐山嘅烟雨，钱塘江嘅潮汐都系值得一去嘅风景。就算呢一生唔去到啊，你就会觉得咧遗憾终生啦。但当你去到庐山，去到钱塘江，睇下个烟雨蒙蒙，睇到啲潮水涌动，睇多几次，哦，物外如此啊，并冇特别嘅感触。到到最后，佢哋还是庐山烟雨浙江潮。呢首诗所谓。7绝共有4句，第一句同埋最嬲嗰句咧系一模一样啊！就系呢首诗精彩之处。庐山烟雨同埋浙江潮分别系山同埋水之绝啊！未去之前，个个人俾呢个山水吸引，咁个心就成为咗一种嘅执念。未到山水之前，呢个山同水早已经唔系自然嘅山水，不过系人想象中嘅一种嘅执念。套用一个佛学的禅师所讲啊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这个时候人或者觉得啊，因着现象同埋想象而唔系一样嘅时候，就带嚟有啲失望，有一种幻灭嘅感觉啦。于是苏东坡就话：道德还来别无事啊。其实唔单止系睇山睇水啊，呢个亦都系人生嘅写照。就好似我哋未移民嚟美国之前啊，往往带住一种美国梦，嚟到美国之后梦破了，更甚者原来系一个恶梦嚟嘅。面对着呢一种嘅幻灭，我哋点样面对呢？苏东坡仲系嗰一句啊，庐山烟雨浙江潮，呢、这个就俾人谂起个禅师所讲啦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冇任何嘅执念。或者咁样会比较好过一啲。其实呢首诗正系苏东坡人生嘅写照。佢年少嘅时候，总系想闯进广阔嘅天地。佢曾经写文章用咗一个比喻啊，话山间石溪里边嘅鲤鱼啊，偶然遇上赤日佛水嘅天气，唉，觉得呢度地方又窄又浅，密密麻麻嘅石头。找不到转身的罅隙，往往就陷在一种的屈迫的状态， 如同贯彻之父，所以一定要跃出小溪去大江大海，不做浮沉浅水的群蛙。这个似乎是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的理想。结果怎样？宋道波66年的人生中，幻海浮沉，乌台诗案几乎丧命，虽然没死，但一生都漂泊之中，先后被贬往开封、凤翔、杭州、密州、湖州、黄州、永州、扬州、定州、惠州、尖州十几个地方做地方官。所谓做地方官，你说不错啊，做回官其实好惨啊，好惨啊，住的地方都未必有啊。正如他所谓啊，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人生就好像一只候鸟，飞翔的雀仔，啱啱踏在雪泥上，然后就飞走了。在悲叹之余，只能讲他话：我今身世两悠悠，去无所逐，来无恋，一切都是空。话虽如此，苏东坡却不是一个完全悲观的人。从他的诗词看来，我们发觉有另外一个苏东坡，既有天涯何处无芳草的伤感，但亦都有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痛快淋漓的感觉，既有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的领会，但亦都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，既有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种的悲哀沮丧，但亦都有也无风雨也无情的平静，既有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的失落，但亦都有门前流水尚能西，又将白发唱黄鸡的积极奋趣。苏东坡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既有人生的伤感，但伤感当中又隐隐约约见到一种豪迈，既有风霜的经历，在寒冷里面有一点亲情的温暖，在悲观当中亦都有一点乐观，所有这些的矛盾交织在一起，这个就是苏东坡诗词的特色，亦都是他人生的写照。苏东坡一生是受佛教思想影响很大，尤其是禅宗的思想，菩提就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好像讲得很化。苏东坡曾经讲过，最可怕的事本身并不可怕，最可怕就是还未曾发生的事令到我们担心和恐惧，一旦发生了就再没可怕了。我们怕风风雨雨，我们怕得失成败，我们怕生离死别，但心想一层，一切都是空，风雨会过，晴天也会过，何必斤斤计较得失成败呢？也无风雨也无情，不如去享受下人生，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，都可以叫我们找到快乐的泉源，找到平静的源流。苏东坡这种作过闲人的人生观，是不是真的给到我们人生的答案呢？我们就要再看一看苏东坡《庐山烟雨》这一首诗。正如刚才我所说，苏东坡是深受禅宗的影响。禅宗有个讲法，他说参禅就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第二个阶段就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所谓山同埋水，只不过是人想象中嘅执念，同现实嘅山水有段距离。第三个阶段就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个意思系当你深看一层，万物皆空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冇乜特别嘅啫。所以第一句话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是带有啲不切实际嘅期望。到了最后尾句庐山烟雨浙江潮，已经睇透咗人生嘅真相，也无风雨也无情，又何必咁执着呢？自取烦恼呢？我以为苏东坡嘅问题一嚟就乎个看呢个字啊。苏东坡所写另外一首嘅千古绝唱家喻户晓嘅诗，又叫做《题西林壁》。在上一次我有同大家提过啦，还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我哋永远都睇唔到庐山嘅真面目， 唯有走出庐山去睇下，先得一全貌嘅。其实唔单止睇庐山如是，睇万事万物亦都系咁样。如果你只系从日光之下去睇世界，系睇人生嘅问题，我哋永远永远都系失落。我哋永远睇唔出人生嘅真谛。唯有我哋从日光之上，从神嘅世界去睇呢个人生，才会领略到人生的真谛。撒旦是最厉害的武器，就给我们一些假象，骗取我们浪费一生去追求一些永远都不可以满足我们的东西。英文有一个字叫 Tantalize， 这个字源于一个希腊的神话，有一个叫做 Tantalos， 他是 Zeus 的仔，他在来世受到惩罚，被各样的他自己的罪恨惩罚。罚在哪里啊？罚在踎在一个河里面，啱啱到下爬的水。哇，看一看前面，哇，挂满了果实的树枝，哇，好靓啊！他肚饿想拿来吃啦，他正要想拿来吃，颈落想喝点水，那些果和那些水忽然在眼前就流走了，永远得不着。撒旦就要我们追求这虚无的假象，为了追求这些假象，甚至斗个你死我活，结果还不是烟消云散，真是庐山烟雨至江潮，道德还来别无事啊！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今天我们就要看看撒旦怎样用这三个假象来欺骗我们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，这一段圣经的主题了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试探，石头变面包是本能的欲望。在圣经是这样讲法，第三至第四节，那试探的人进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我们看完圣经不禁会问，假如耶稣真的将石头变成食物，那他有没有犯罪呢？或者有些人就以为这个多此一问，魔鬼讲的东西好极都有限啦，而你又跟住魔鬼去做，梗系犯罪啦。如果我哋咁谂法咧，就中咗魔鬼嘅诡计。你谂一谂啊，耶稣第一个神迹系做咩？将水变酒。老实问啦，如果你问我啊，二者有咩区别？我情愿咧，石头变食物咧，就好过水变酒啦。因为我觉得咧，石头变食物，面包啊，食物即系面包啊，我哋唐人叫饭啊。饭就唔可以唔食，酒可以唔饮啊嘛，系咪？唔饮酒就无伤大雅，唔食饭冇咗呢个 stable food 咧，咪死喎、啊！我哋以为魔鬼只系会引诱我哋做坏事啫，做好事我点可以称为引诱啫？既然系咁样，点解魔鬼又嚟试探耶稣？目的何在？佢试探啲乜嘢啫？叫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，本身呢样嘢唔系 intrinsically evil 啊？点解撒旦会引诱耶稣做啲咁样嘅嘢呢？其实我哋可以睇睇耶稣嘅答案，就明白撒旦系咩意思。耶稣回答说：经常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第四节呢，我哋就惊吓耶稣俾一个咁样嘅答案，好似完全答非所问。我哋以为耶稣会答我是神的仔，这个是事实、我不需要证明给你看，我为什么要证明给你看？我不听你说这样、这个正常的反应。但耶稣不是这样回答，他没有否定到食物的重要，但相比之下，神的话语、属灵的需要较之食物和肉身的需要更为重要。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这个引诱。第一个层面就是当时耶稣正要出来传道，他的使命就要走上十字架道路为世人受死赎罪，但佢嚟呢个就系佢嚟呢个世间主要目的啦。撒旦就想阻止耶稣完成呢个使命啊！佢嘅理由做咩？世上嘅人点会关注啲罪同埋救恩呢啲咁样嘅抽象嘅嘢啫？太离地啦，太不切实际啦！佢哋所关注系眼前嘅嘢啊，物质嘅嘢啊，能够令佢饱足嘅嘢啊！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层面，撒旦非常狡猾，他清楚看到人类的弱点，我们都是我们欲望的奴隶，所谓食色性也， 食物是人基本的需要，饥而欲食，寒而欲暖嘛。耶稣并没有否定满足这个需要。但如果一个人完全是被欲望所支配，成为这些本能所需的欲望的奴隶呢，那么同我禽兽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，我们无论在性欲的要求啊，占有欲的要求啊，物质享受欲望的要求啊，利益上的给我们的欲望的要求啊，令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个血腥腥的战场。撒旦给我们一个假象，只要我们满足那些欲望，我们就快乐的了，我们就开心的了，我们就满足了。这些是骗局来的，小心啊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神迹，表演绝技，名声大噪。在第五节至第六节这样说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一回撒旦引诱的伎俩更高超，更蛊惑，更厉害。第一，他懂得引用圣经，不过呢，引用的时候是断章取义，似是而非的谬论。魔鬼在引用了诗篇第91篇第11节至12节，说如果我们比较这两段圣经呢，就发觉有点不同了。诗篇因他要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而撒旦讲的什么？主要是为你吩咐你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留意有什么分别呢？魔鬼是故意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，在你所行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这句话他没有引到，完全没有引到。他只是说呢，是啊，答应我们在所行一切的路上保护我们，不是说当我们在上空跳下来的时候保护我们。魔鬼就是误导人，乱解圣经。第二，我们看到撒旦的引诱的伎俩更厉害，更加失途。这一回不是简单的讲物质满足，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欲望，名誉的问题。当然撒旦主要目的是企图要阻止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理由何在？因为撒旦洞悉了人类的弱点，他看到人类只是崇拜英雄强人和拥有权力，他们往往呢为了这些呢争过你死我活。你叫他跟随一个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又称他自己离场啊，你估会不会跟随？当然会，我被人虾得那么紧要，为什么还要找一个这样的离场啊？他企图说服耶稣，我用现在的说话说，跑到纽约的帝国大厦，邀请世界各大的电视台记者来观看，表演绝技。哇，穿起红色的袍，走到去 Trans-American Building 的顶楼的尖的地方，在所有的影相机照耀之下表演绝技和神迹，跳下来行到半路，一只怪手托住他，脆脆而下。哇，我担保你不用15分钟，全世界人都要跟随你，你名声大噪。这个不就是名的紧要咯？事实上我们往往成为名的奴隶，多少时候我们看重自己人在面前的形象，很想被人接纳，很想被人欣赏，被人关注。如果人人认为有屋有钱有权有利成功的象征，我们搏命去做咯。如果人人认为做一个好牧师要忙碌的，我们忙给你看咯。如果人人认为有名牌代表身份和品味的，成为花钱去买这些名牌，在人面前炫耀一番。是啊，我们很怕被人拒绝，被人轻看，被人孤立，甘心做名的奴隶，这个就是撒旦的伎俩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试探，权和利。第八节至十节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，去吧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 我哋睇到第三个回合嘅时候，魔鬼不惜用佢嘅杀手锏，就是、耶稣同埋耶稣所拥有嘅权同埋力，而要引诱耶稣唔好走上十字架道路。佢用权同埋力嚟引诱耶稣，世上嘅万国同埋万国嘅荣华变成咗魔鬼嘅利啊！只要耶稣拜佢，万国同万国嘅荣华全归你所有。权力同埋荣华往往系成为操纵我哋嘅嗰种嘅推力。我哋有一种嘅欲望，好想去控制人。呢种嘅权力欲系包括一切想控制人嘅欲望。我哋唔能够忍自己，承认自己一个无权无势嘅者。为咗权，为咗利，彼此相争，世界大乱。但对基督徒嚟讲，无能者先系大能。天国嘅权柄并不是机关枪，而一条大嘅毛巾，替人洗脚嘅毛巾。耶稣临死嘅时候已经为门徒洗脚服侍佢哋，好似一个奴仆一样。我哋不禁会问到啊，拿破仑喺边度呢？希特拉喺边度呢？岂不是个被打不还手、被骂不还口嘅耶稣？但喺呢一个世代里面，系崇拜权力，结果绝对嘅权柄只系带嚟绝对嘅腐败。耶稣就唔同，耶稣完全唔同呢个睇法，因为佢睇到圣经嘅真理。作为一个结论，耶稣系以独处、禁食、安静同埋祷告，战胜咗魔鬼嘅引诱，战胜咗本能嘅需要、名望同埋权力嘅欲望，成为我哋嘅救赎主，去回答魔鬼嘅引诱。这个亦都是我们的榜样。在今天的世界里面，很多东西我们发觉粒粒乱，有很多东西看不顺眼，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一路走向下坡。但不要绝望，绝对不要绝望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终有一天尼赛亚来到审判活人死人。今日我哋已经有咗新生命嘅，会唔会都系借着圣灵嘅帮助，将个福音传开，叫佢都得着生命呢？请你同心低头，我都同祷告。天父，我再一次多谢你，俾你宝贵嘅话语提醒我哋。我哋知道唯有喺你里面，我哋先至生命得到滋润，先至得到人生嘅意义。求你祝福带领保守我哋。我哋咁样祷告，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。阿门。